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戏骨在线，为你提供最深入的戏骨经验，我是主持人 Yuli。 然后呢，今天我们很开心呢，邀请到了一个很久不见，那疫情之前我都说这叫很久不见，疫情之前有实体见过面的朋友Winston。 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 Winston 很快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 Winston， 然后我是在2013年左右来到戏骨这边，后来有写一个部落格叫做台湾工程师的戏骨故事，然后有出本书叫做砍掉重练。那个部分就是记录我在一开始出来乍到的时候一种文化冲击跟就是工作上的冲击这样子。那在那个之后我就跟朋友开了两三间公司，就是都会在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就是在技术社群里面认识很多朋友，所以对我来讲得到这些人的帮助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就有办法去在台湾就是在这边建立这种跨海团队这样子。接下来自己有参与的三间公司都是以这个模式，然后也介绍朋友，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中国团队，然后我有稍微投他们一点点，那他们也在台湾有人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太客气了齁， Winston 其实那个经验很丰富啊。然后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就是你的出场经验，那因为出场的状况，你们可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更多分享一下说，诶，你之前的一些出场的，就是说前面两三间公司出场经验的一些分享。
出场有很多种，那一般人可以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说比如说今天哪一间大公司买了你的公司，然后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平台啊，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个买 PR 公司啊，去大肆宣传说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那种成功，这是一种出场。那这种出场是大家会想象到的出场，那他会就是所有人都会赚到很多钱，但是这样。然后在戏骨另外一边有另外一种出场，是有点像比较像是 acquire 这种出场，就是一些新创公司他走到某阶段，那他的投资人或者他的经营团队觉得说，我们这时候被买掉的话，我们的东西可能跟某些大公司或者某些公司有互补的效应，然后就出场这样子。那这种出场方式就不太会公布具体的数字，然后也不会就是用 PR 或者是用 social media 就是让大家大肆宣传。但是理论上通常就是被买的那个团队都会还得到还不错的 package， 这也是一种出场。那这种出场我经历过两次。一次是2013年那时候从台湾到美国这边在这边工作的公司叫 FlipTop， 然后后来是我自己跟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间公司叫做 AR Onic Labs。
那这两间公司分别是做哪一类型的？
FlipTop 比较像是传统矽谷公司，就是说纯软，然后他们就是我在的时候他的题目是比如说你在网站上面就是有联络我，然后那个就是有很多奇怪杂语啊干嘛的会填说就是 sales 团队联络我，然后我可能会跟你买，类似这样。可是问题如果你公司这个产品不错的话，你每天填的那些人就是非常参差不齐。那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服务是说把这些东西然后加了很多在网络上爬的或者是各个地方买的各种资料，把它全部揉在一起，然后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算出哪一个 leads 会比较重要，让你的业务人员可以去优先处理那些 leads 这样子，然后增加你的 revenue。 因为你只要把时间放在对的机会上面，你就会有比较好的成绩。那时候是这样，这是 FlipTop 那一间那时候在做的事情。 Ionic Labs 那一间是在我们在做一个 gaming 的一个 social platform， 就比如说 Discord 有些坏处是说它的资料不是自己的，你也没有办法控制里面的事情，那你只能就是少少的用那官方给你的工具控制一下说那个部分是这样，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经营跟知道说哪些人的联络方式是我们。那 Ionic Labs 那时候就出一个产品直接去打这些 gaming company， 就是说你这些社群，比如说你可以跟人家组队啊，打游戏的时候跟人家 audio 或者 video 的 chat， 这个部分全都是在公司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些东西上面。那它有一些 marketing 啊，比如说跟 influencer 在上面合作的一些 program 啊，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这样子。
我很好奇哦，所以这两次的出场经验当中，都是你们在创业的可能到一个阶段或是初期，你们就知道有机会谁要买你而瞄准他做一些准备动作吗？还是说
对啊，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那时候管理层都会知道。因为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慢慢开始接触，然后慢慢开始接触以后，人家开始就会问你的意愿，然后你那时候就会想说，这样好不好？然后就开始谈，然后有时候就开始
就有点像男女交往经验，
对，
就是说先认识嘛，先交朋友嘛。
对，有时候他是你客户，有时候他是你的投资人，然后干嘛？或者是你就跟他老实说，也有那种状况是说，我的 CEO 跟你的 CEO 就很熟，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不错，然后就想说，那试试看好。 对，就是有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认识或者是开始，可是接下来就是滴滴啊，然后互相找一大堆律师互相在看彼此的文件啊，然后最后要看怎么样去用哪一间公司的法人去做什么事情啊，然后钱要打到哪里，反正就是一些 operation 的事情。
了解，但是其实产生 synergy 可能就已经是在并购发生前很久了。
对，对，
嗯，
这个是好玩的部分，是因为在矽谷这边，就是你买这种小公司或跟人家合作，就是合并啊，干嘛，这是太频繁的事情，所以变得说是这个事情，你会觉得说哦，又发生了，然后又发生了这样子，就是不会觉得说是哦，好像就是一种这地方就不是很稀罕这样子。
对了，我后来认真认识一圈，大概是全世界只有在这边，这个生态系才有办法说，就是哎，真的是好像不是很稀罕。然后真的是我有一次去前面的 farmers market，
对，
路上遇到两个欧巴桑，然后呢，两个白人欧巴桑，他们也在跟我讨论，就是我听到他们讲话也在讨论什么 evaluation 啊，讨论 term sheet， 就觉得哎奇怪，
是很夸张。
farmers market 买菜的时候，你都可以遇到这种事情，但真的在矽谷，这个是 is happen a lot。
对啊，那就是很正常。那所以大家也会尽量去认识，就是周遭的朋友，就是哦，你比如说你今天他跟你合作了，你跟他合作了，然后做人蛮重要，你跟他合作，然后就慢慢的这些点就去布起来，布成一个网这样，然后最后很有可能是他的朋友的介绍这样，这个很常发生的。
对，就是 key takeaway 就是说做人很重要，平常要累积应得
之，要这个一点点
就是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先规划好了，然后或者说先已经有一些合作，最后才在某个阶段发现说说不定有些事情并在一起会比较快。诶，那被并购之后呢，你应该有被锁几年要一起在那个 team 里面吗？
第一个团队他在并购前我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在里面应该是说有一些 golden handcuff 有两三年，那个我没有参与到。
嗯，
然后在这个团队 Aeronic Labs 这个部分并我们的是北欧公司，所以用欧洲的合约。
嗯哼，
那就是他给你那时候是三年，类似这样。
Okay， 那北欧公司并矽谷公司，又有矽谷公司又有台湾的 department。
对，
那这个文化上会有什么很大的冲击吗？
都是人啊，就是看跟你合作的那个团队的人，你这个人有没有办法跟他合作，然后再来就变成你这个人有没有办法跟台湾合作。虽然说你就变成一开始是就是最大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 bottleneck， 但是问题是只要这样子可以完成的话，其实剩下就是怎么去把工作交付出来，类似这样子。
我自己经历过一次，
嗯，
最后没有成功，说实话。嗯，然后那次也是欧洲的公司想要并台湾的公司。
哦，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看到的是说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台湾人太害羞。
哦，对。
然后呢会发现说，因为中间在谈的过程里面，那对方的 engineering team 就想要跟台湾的 engineering team 先 concall 一下，
嗯，
然后先认识一下嘛。嗯，然后这是我觉得在美国公司啊，不是只在矽谷，美国公司都很习惯我要 recruit 一个人要 round table 嘛。
对啊。
就整个 team 都要跟这个人聊过。
嗯。
但台湾公司文化上好像就是老板 HR， 敲定了，大概就定了。
嗯，
可是其实美国是会的。嗯，那你可不可以，你们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吗？就是两边 engineering team co-work， 或者两边 engineering team 就是在沟通协调。
在我知道的，就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在第一间，就是 First Hub 那间被并购公司。那他们好像就是有台湾的团队都会飞过来，然后做 interview， 就是有专门去做 interview 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见到面，而不是只有 concall 而已。那我们的话，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跟我们蛮熟的。所以应该是跟我们 CEO 蛮熟的。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 CEO 就说要不要就给你，那你不要就算了，这样他就说好，那我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有观察到说，就是因为我们毕竟现在主要的听众是中文嘛，主要听众可能是在台湾的创业圈的朋友，或甚至是对科技产业有兴趣的朋友。那所以如果今天要开始，如果是自己创业，然后考虑说啊，我想要，我觉得创业好苦哦，我想要赶快能够有个解脱，或者说赶快看到一个短期的 milestone， 那或许并购出厂是一个方向。
还不错，对
对啊。那像这个方向的话，你会觉得你会建议听众朋友有什么准备吗？现在要开始做的？
先打这个电话，我的电话在这儿。不是那个台湾感觉比较少这种风气，但是如果你的客户是国外的话，可以征询一下。你会通常觉得说，哦，那个我现金流嘎不过来，干嘛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跟客户去聊，就是说我嘎不过来，你可不可以先预付我这么多钱？
嗯，
有时候可以啊，或者是我嘎不过来，你可不可以先投资我这些钱？也可以。
嗯，
那我嘎不过来，你要不要直接收购我？这也可以。对，如果你的客户是外国公司的话，很有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外国公司对于买卖公司是比较，
就是很对，很
频繁的，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现在想要聊一个更有趣的主题，我觉得是对台湾的创业的 ecosystem 或是台湾的工程师的养成更有帮助的。其实前阵子我回台湾一趟，然后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发现说，越来越多的矽谷公司其实都把 engineer team 外移。
对，
那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疫情过程当中发现说，因为疫情大家都是在矽谷这边，很多人都是主要是 remote 或者是 hybrid。那 remote 过程最严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remote 过程发现说，原来 remote 工程的产出还是蛮不错的，它是有一定程度的产出。然后疫情之后，慢慢当然是有在回流啊，你看房价就知道有在回流，很惨。然后呢，有在回流的过程里面，但是他发现说，那反正我之前都可以 remote 了，不管是在美国的其他州，我听过一去 Denver， 我听过一去德州 Austin，然后一去西雅图，Portland 这个或是 LA， 这我都听到有人移出去，然后就发觉他们还是 remote 帮矽谷公司工作，那更多人可能就回去老家嘛，毕竟矽谷其实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
对啊。
那所以很多人就是我听过回去印度的，然后回台湾的当然有，然后还有去俄罗斯乌克兰的，我都听过，所以他们就发现说我还是可以帮矽谷公司工作，然后我们就 remote， 反正疫情期间大家已经把这个管理模式 work 好了，所以越来越多是台湾的工程师在台湾，然后呢产出的东西，然后呢 report 给矽谷，那但是你是远在疫情发生之前你就开始建立这个模式，
对，
那你可以聊一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痛苦的经验跟成功的经验。
OK， 好，那我先回到第一间，就是 FirstUp， 就是我们第一间从台湾把我带过来的公司好了。就是这一间公司它本身就是一个台湾二代回台湾去建立一个团队。然后他那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想要回台湾的好朋友，也是工程师叫 Kevin。然后他就 Dan 在这边，然后 Kevin 在台湾建立团队，然后他们就是每天 sync 这样子。那这个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然后就发现，这个东西，那台湾慢慢就长大了嘛，然后美国这边也长大，然后最后就被买掉，故事就是很快有这样子过去。后来就是跟朋友在开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监视器的东西，那监视器所有的硬体都是在亚洲，那再来就是说，所有大的 CM， 就是大的代工啊，或者是 OEM 这种公司，全都是台湾公司。不管是鸿海啊，还是什么 Pegatron 啊，这些都是台湾公司。然后想说，那在那边一定要放一个 PM 嘛？那如果要放 PM 的话，再来就是我们这边，那台湾可不可以顺便做软体跟其他东西？然后就变成说，可以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本身就是硬体的大集散地，然后软体跟其他的工程，因为我有手，所以我就在台湾有参加 CostCup 那种就是软体的工程师的聚会。所以跟那边的软体圈有一些接触，于是当 CEO 在问我说，是不是可以找你的朋友的时候，我说可以啊，我可以找找看。于是就开始这样子。那这个模式我跑了几年以后就已经习惯，然后就接下来的几个公司，还有比如说朋友的公司也都照这个模式可以进行。
打断一下，就所以是从硬体的部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其实听过蛮多公司，它的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Office也是 IPO 啦，
对啊，
它的 IPO 是放在台湾，然后或者是放在比如说深圳、香港，这我都听过。然后硬体之后，等于你是温水煮青蛙啦，就慢慢慢慢让这边矽谷的同事觉得说，反正硬体采购都在这里啦，
对，
然后顺，那 software 好像 coding 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嘛 ，developer 也可以慢慢放过去嘛，然后慢慢慢慢推到这个方向，让矽谷同事觉得，这样的逻辑是可行。
对，这是一种，然后再来就是。通常台湾因为硬体它没有选择，它一定要在亚洲找，它不可能在美国找。但是软体的部分就是比较麻烦的是部分，大家都听过印度外包或者是乌克兰外包，但是很少人听过包到台湾的。中国还有一些，所以一开始要让他们相信说台湾有这个能力，然后说可以找到可以用的人，这个本身就需要一点点的润滑。
这我很好奇，什么叫做可以用的人呢？
可以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我想要做 video streaming， 或者是我想要做简单的一个 web app， 好了，就是你给他讲清楚的定义，然后你需要少少的管理成本，然后他就可以把事情交付，然后这个正向循环建立起来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去做那个叫什么迭代，就是可以快速的迭代，就是矽谷对这种快速迭代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找人其实都是付时薪的，不会跟你讲谈什么案子比较少。都是说好，我一个小时多少，然后这样算一个月，然后或者算一年这样，然后就跟你签约。
OK，
然后就是这样迭代，反正速度最重要。
所以刚开始可能是 contractor，
对，
算时薪，然后慢慢才变成 recruit， 变成是正职员工。
一开始因为对美国公司而言，他不需要打发票，
嗯哼哼，
所以就变得说是说我只要有个 contract， 我就可以报税啊，这也是真的是我的费用。
嗯，
所以他 contract 在美国或 contract 在台湾或者在乌克兰，其实对他们没有差。
签的税表 W 8 W 9签的不一样。
对，就签的不一样，他填完以后就可以用，那没有关系啊。对啊，所以基本上说我打钱打到哪里，最多多个，比如说四五十块的那个国际处理费啊，有些基本上连那个都不用。
所以你期待找到的人更多是说你给他一个方向，他就可以有个产出，然后产出完错了没关系，错了之后我再回过头来，马上你可以，我告诉你说要修哪里，
对，
然后就可以迭代。
对，有时候错的不是他们的问题，错的是沟通或者是这边的问题，所以就变成说那边的人能力很重要，就是技术上一定要有很好的能力，接下来剩下的问题就会变成在沟通或者是方向上面，你就把技术能力减到最低，然后把那个管理成本压到最低，那剩下的就是你要怎么去调那个沟通跟怎么这边这个方向，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这边公司很容易 pivot 嘛，我今天要试这个部分，然后明天要试那个部分，后天要试另外一个部分，你第一接案的公司就不可能这样搞。第二就是说，好，那我们建立团队以后，如果我今天找一个很 junior 的人进来，或者是技术能力没那么好的人进来，我今天要试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的时候，这个转变的过程成本很大，那基本上所有的时间就是钱，就是机会成本，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
几年前我是听过的说法，就是说好的软体工程师要养成，他其实是必须要有参与过够大的专案，
是
因为系统架构的 scope 层次差很多，然后再衍生下来就会是说，那大的专案它可能是多大，就是我们要怎么想象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个软体工程师，
这个问题很好。台湾一般电商的那个 scale 就非常够。
Okay.
为什么是这样讲？是因为一开始矽谷的这些新创，我讲新创，不是讲说 Google 那种东西。矽谷这边一开始这些新创，它流量都不会有那些人大，直到他们爆到那个点以后，就是直到他们真的是就是开始要成功了，要变得是非常厉害的公司的时候，他们才会需要到那个地方。那他们要做那件事情，比如说每秒1000个 user 变成每秒300万个 user， 这个过程不会是台湾公司的人来帮忙。在矽谷这边会有相对应的能力跟资金去帮忙这件事情。
那是
对。那因为那时候他们可以募到的钱就不是他们现在募到的钱。
没错。
他那时候能找到的人就不是在担心说，哦，台湾矽谷工程师很贵，不是这样子。他们那时候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撑住我那个流量，怎么去就是有点像扶摇直上这样子。
嗯。
那台湾那个部分我觉得最适合就是说在一开始前面到中间其实都没有问题。都完全没有问题。他只要知道比如说一般的比如说 database 啊，然后前端和后端，然后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程度的整合的能力。当然你 mobile app， 如果你可以 Android 跟 iOS 都可以碰的话，那当然是更好。那就是听起来台湾那个 scale 太小，那都是你太解决太大的问题。台湾的 scale 够给 startup 用。非常够，
然后也够磨练软体工程师，让他有个基本的，就是说基本的 skill set。
对啊，对。
然后也这样经历过，然后其实要追求那种更大 scale 的东西，或是说那个经验，可能是要慢慢在 move forward。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会觉得有兴趣的软体工程师，
对，
还有一些基本经验。
对，
然后呢，然后你会觉得有兴趣可以 recruiting。
对，通常是这种情况就变成说，好，那时候是一开始是人在选问题嘛，然后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然后忽然间问题变得非常的巨大，那时候就是问题在找要解决它的人。那台湾的工程师有时候这时候就可以，因为之前没有碰过这种问题，那时候就会有资金跟所有的资源都在一起，矽谷这边的工程师跟台湾的工程师一起去合作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时候台湾的工程师那边的那个团队也力量也会带上来。
那行，就是真的是练兵练出来的。
对，那都是练，而且你练出来以后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
诶，那刚刚讲到是 recruit 的人嘛，那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台美这样子齁，工程师团队在台湾，然后呢美国这边可能是 PM 或是市场的同事在这边。这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痛苦或失败的经验？
痛苦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比较难轴度睡觉的时间，这是第一开始的时候。
时差嘛。
对，时差，然后那个真的是很痛苦。然后后来当然就是慢慢的你自己就会学会说 怎么去调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去把沟通跟这个团队调得非常好，主要是你跟团队要一起去调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跟团队的互信跟默契已经建立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一天就开个一两个会。
那会不会 milestone 比较不一样？因为每次一个会议可能会需要一个 action plan 或是一个产出嘛。
嗯哼。
那会不会跨海跨国或是 remote 会跟一般的不一样？
通常会把它切得很好沟通，然后把它切得很细，但是你要给他中长期的那个 vision， 就是每天或每两三天要 deliver 的东西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这样子。
所以就算是矽谷团队，其实你定的 milestone 也是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啊，矽谷这边也是的，因为他这边就是注重在整个 turnaround 时间，就是这个迭代 iteration 这个速度要快。那你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变成说是你没有办法给他，比如说哦，我要沟通一整个礼拜的事情，然后你们自己去跑，不可能。
诶，那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嘛，也是台湾跟美国这样子两边 co-work。
现在有点不一样，之前是软体团队，现在是游戏团队。
OK OK， 有不一样吗？
好，这是另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可以聊稍微快聊一下，就是游戏的这个 community 跟软体的这个 community， 那整个 culture 就完全不一样。游戏比较像是一个兄弟会那种感觉，这样子，在里面做游戏的人都是对游戏有非常大的
热情
执着，对，就是这是我发现的事情。那我本身不是一个一开始出来就做游戏的，所以跨入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东西跟台湾那边稍微做一下结合，这个经验很蛮有趣
的。我很好奇，因为游戏产业跟一般软体产业会不一样点，会是？
主要是说矽谷团队就说哦好，我今天是在矽谷，重心在矽谷，我在台湾是要做一个卫星的 office， 然后就是用工程师嘛。
嗯，
那游戏它在这个产业本身它就是已经到处外包到极致的一个产业，所以今天有时候一个游戏可能是加拿大公司去跟美国公司的 IP 公司提案，然后他们的团队有可能在加拿大的各处或者是在亚洲和新加坡，所以就一开始 by definition， 大家就一定要开始合作，
就有 remote 的经验，
就是、
然后大家不同 office
对
不同时区打印的时间不一样。
对，然后再来对我来讲，台湾的游戏的人才我之前不熟
，OK，
所以那时候从软体跨过去又需要一点点的。
江湖传闻都在台中啦，
因为
博弈在江湖传闻，
那这是尴尬的部分，因为台湾还有博弈都喜欢用 Unity， 可是我们就是。现在世界上比较正，不是说正统，应该说大家比较习惯的工具就是叫做要低也可以，要高也可以，高就是 quality 要高也可以，就是用 Unreal、
哦、
对，所以这个在台湾稍微难找一点。
但是这是游戏产业，那软体产业呢？跟游戏产业听有什么不太一样？
软体产业的感觉是，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工作五年，我本身就在跑那些软体社群，所以那时候找朋友帮忙或者是互相介绍，其实这个都，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第一个我自己开一间公司，就是那间监视器的公司，那时候台湾的第一个 engineer 就是数位时代 James 介绍了，对，就是这种拉一拉，然后就发现说，哎、欸，他的那个 quality 很好啊。对，
感谢 James 的那个，
对，感谢 James
啊，所以你就觉得，哎、欸，这个开源社群啊，或者说这是
对
技术社群里面的互相拉一拉，速度很快，然后但员工的属性跟状况其实跟游戏产业其实还是差异蛮大的，
对，有点差异蛮大。然后就是如果你熟的那个东西，你就立刻就会有资源。比如说游戏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所以跨过去，然后要在台湾找人才，你就发现说，哦，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这边的人很少在台湾找软体人才，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找。
嗯哼，
就是我在游戏产业，我就只好一直打那个社群。可是有时候因为人不在那边，也比较难做这件事情。
了解。哎、欸，那如果今天是你要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那我们假设有两群人，你给他建议好了。第一种建议是，创业者可能是在台湾开公司，然后呢，他想出场。那第二种可能是，想要被并购嘛，想要建立这种模式。因为我最近其实接到越来越多，台湾公司。台湾创业者，然后想来美国建立据点，
嗯，
应该是我的工作本来是这样，所以就是他们就会来找我聊天嘛，
嗯，
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在管理上，或是在应该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创业者的话
，OK，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想要被并购，其实这真的是就是你的上下游跟你
做人要成功啦，
对，做人要成功，哎，这是
应得只要懂，
对，不过这种东西就是有些时候不是一两次就可以，有些并购是比如说十几年的朋友啊，忽然间发现，哎，你在做那个，哎，那我们要不要合一下？这样 有些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你很难讲说你从一开始就想要去策划这件事情发生，
就跟军女生不能故意策划一样。
对对对，有那种太刻意，然后人家觉得说你是个局这样子，
就感觉是渣男这样，要很小心，反而诚恳最重要。
对对，诚恳比较重要。然后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客户有国外，就 propose 说你一加一大于二三的这件事情就有机会，人家就会把它当做一个 deal 来看，因为你在做生意嘛，它就是一个 deal， 就是我跟你谈这件事情，然后你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好的 deal 这样子？
对，这是出场嘛？
对，是出场。
那如果他是想要，他原来公司可能在台湾，我最近遇到好几间都是这样，好几个领域都有，就是说 deep tech 的也有 ，hard tech 的也有。然后可能是在台湾，但是他慢慢想要往美国做拓展市场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辈，就是你跟我还有我们认识像 ICR 这些在这边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说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方式让台湾的创业家或者是怎么样过来去找到客户或者找到投资。可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很好的解答，所以我先回答刚刚之前那个 management 的问题。
OKOK、okay, okay.
就是从比如说你创业家已经在这边了，或者是创业在台湾，你要 manage 远端的团队这样子，我觉得你要先知道那个团队的文化。比如说我现在去台湾跟台湾的团队合作，应该说是我在那边生活了30年左右，所以基本上我知道那边的文化，所以我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然后于是我就可以把那个比如说能力、沟通跟方向这三个地方的参数去调整，我去调整到最适合我的方式，那合作上面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台湾反过来要跟美国团队这边的人合作的话，你要去找一开始的就是在这边工作的人的文化，看你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干嘛。有时候远端的一句话那个方向是180度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你要知道你在跟他合作的时候你是跟人合作，所以跟这个人合作你的文化跟他的文化有办法知道说彼此在干嘛的时候，你讲的东西才不会在跨海中的那个电话或者是在
资讯被稀释掉，
被稀释掉，或者是完全就是被打散。
就美国人跟你说 interesting 其实是
对
负面的意思。
一种方式就是你要知道你可以在美国找台湾人，这也 OK， 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然后从那边去成长。就是一定都是先找到几个 anchor， 你找到一两个主要还不错的，然后你可以跟他合作以后，然后建立起那边的小圈圈的文化以后，然后就用那个小圈圈文化去找其他的类似文化人进来，然后就慢慢长大。然后真的你长到很大的时候，你再去想要怎么去重塑这个，就是你这个文化你喜不喜欢呢？都是台湾人感觉不太像美国公司啊，那到时候再解决。
所以这个文化面的问题其实要克服，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处理这个文化面的问题的话，你就会有很多 deliverable 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建立在沟通上面，方向你有沟通，然后你有能力，然后你才有 deliverable。可是你在这些东西的最下方那边就是你跟他怎么沟通，这个文化两边有没有办法了解彼此到底在干嘛，这个问题。所以那边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转角，那个转角在上面就会被放大。
那如果是 like developer software engineer， 你会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software developer
在台湾
可以试试看多找国外的机会。其实台湾有蛮多这种，在 Twitter 啊，在我不知道 Facebook 比较少，但是在 Twitter 上面蛮常看到台湾的工程师找到比如说在北欧啊，就是以 contractor 或者是那种方式去，他们就直接打钱到台湾账户或打钱到你香港账户，然后你就直接在台湾开开心心的过活。可以多找这种方式，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那他们能力上有需要什么先培养自己，或者说就多找这个机会去接，先从接案开始，没
也可以。这个国际的接案有些，就是比如说大部分的国际接案，如果接久了，他们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加入，这很正常。
然后在过程当中，可能要多沟通，
对，
练习多沟通的经验，
语言是很重要。就是本身如果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你很顺畅的沟通，然后很顺畅的迭代的话，他也会觉得这个接案或者这个方式不 work。然后就不会跟你继续下去，当然会用别的原因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budget 砍掉啦，或者是我们这个专案没啦，其实不是这样，不一定。
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个，只是不要以为外国人就比较直接啦。
他对啊，他有些人比较直接，就跟你讲说，我不觉得我们的房子是可以 work。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也是在过程当中彼此磨合嘛。
对，
其实真的跟交往也很像啊，就是大家互相磨合，才知道说我适不适合这个文化，这个文化适不适合我。那相对的， 我要不要改变自己一些部分去 fit in 这样的
对
culture。
但是如果你是台湾跟美国都能够 operate 的话，而且你又做技术的话，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是一种 superpower。就是变成说是你可以拉到别人没有办法拉到能力，然后你在美国就爽爽的这样。
OK， 那最后啊、嗯、你有没有想要给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些广泛的建议，说现在你看到最近的矽谷有什么新的变化，然后这个变化你会觉得是台湾的听众应该要去专注看到的一些趋势。
我觉得 AI 之后会变得很有趣，但是我还不是很确定说这个部分要怎么如何去投入。我知道我们周遭的台湾人也非常多在比如说在苹果在 Google 在 NVIDIA 这些地方做 AI， 但是我觉得这个终究会冲击到我们自己的软体或者是游戏的这个部分，可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大家可以看。但是我已经算是来矽谷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已经算是老人了，因为现在你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那些粉专的矽谷的人他们都还蛮年轻的，大概二十几岁到三十岁，所以你看过一轮以后你发现大家在谈论跟在处理的事情跟我们那时候也差不多，然后的技术能力就是在学的东西也差不太多，然后现在有 AI 出来，然后你就担心说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有句话是说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对，
然后 AI is going to eat the software。
对，绝对会发生这件事情。
对，就很高几率是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也就是先继续观察，因为到底会什么发生，从哪里发生，现在还是一个进行式。
对。
但相对也是一个兴奋的时候。
是蛮有趣的，因为接下来它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
典范的
转移。对，陈武福他最喜欢讲就是典范转移这件事情。他现在会在处于一个典范转移的阶段，那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时候你如果真的看到趋势然后去抓住的话，你的确是会不会过得太差。
有人是形容说 AI 时代现在是一个有点像是早期的网络创业时代、嗯、然后呢会有不同层的应用出现。
对。
但是毕竟它是 AI， 它不是一个怎么讲 ,Web 2.0 那个年代那个 software 的掌法，技术本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对，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在观察，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观察到好像是它可能又跟 Web 2.0 的时代的那样的一个 wave 的涨的那个方式或公司涨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看不准，你唯一知道是说那些硬体厂他们一定可以赚，比如说 NVIDIA 或者你之后不管 AMD 推什么东西，还有就是专门做这些东西的整合的，比如说 Supermicro 这些东西一定都是会赚非常多钱。
因为是基础建设嘛。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用它的。
对
对，知道的就只有这样。然后那个网上就是能做什么，现在大家想说，比如说这两天 GTC 在弄一大堆机器人，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东西。
对，做过硬体都知道硬体
的
硬啊，硬体啊。
对，那个除了就是电机电子以外，还有很多控制的东西，那是很难的。所以这个很难讲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它慢慢会外溢到实体世界来，是百分之百。因为你机器人跟就是它外溢到实体世界来的这些先决条件都已经有。
OK， 好，非常感谢 Winston 哦，这次来给我们有一些很这是非常有趣的分享，而且他的经验其实是真的蛮少见的。然后他其实一直在就是试着努力连接台湾跟矽谷之间能够有更好的很实质的一些连结，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热心的 ，Winston 是非常热心，谢谢 Winston，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矽谷在线于每双周一上架，欢迎点赞、转发或留言回馈，我们下次见，拜拜。